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耶利米书第十六章。在耶利米书第十六章一开始的时候，耶和华话就临到耶利米这个先知，告诉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想我们看到的话都会觉得说，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呢？他告诉他说哈，他说你在这个地方不可娶妻生养儿女这样子。所以他说为什么呢？因为论到这地方所生的儿女，又论到这国中生养他们的父母，耶和华如此说，他们必死得非常的痛苦，而且无人哀哭，不得埋葬，必在地里面像粪土一样，必被刀剑和饥荒灭绝，他们的尸首也被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所以一开始读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恐怖，让人家觉得说神怎么要这样子来对待耶利米呢？那我想这个问题你先等一下再我们再来讨论。首先我们来看到说，他说你在这个地方我想重要的是说他说不可娶妻生养儿女就说在这个地方，他说不可娶妻生儿养女这样子的事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什么？他说你所生的儿女，或者是说这个生的儿女他们养他们的父母，他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必死得非常非常的苦。那我想问大家有人死得很快乐吗？他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说，他说要死得非常的痛苦，死本来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没有人觉得说死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当然对我们基督徒讲起来，我们知道死是怎么样，是睡着了但是说实在还是有很多基督徒到了要临终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害怕因为说实在，我们如果没有平安的话，那我们根本不是认为他是睡着，我们还是很恐惧。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他必死得非常这个甚苦，也就是说听起来好像是什么，这句话好像是多余的，死本来就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更重要的是他告诉我们说，这个死不只是痛苦，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死到一个程度因为这个人走了，死了以后没有人哀哭他，而且什么不得埋葬。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不得埋葬，因为在以色列人当中，或者是在华人，或者是在所有的人当中，他们人死了以后埋葬是非常重要的，但他告诉我们说不得埋葬。所以这些话是告诉还活着的人，如果死的话不得埋葬你根本不知道了，对不对？所以对活的人讲起来，他们知道面临死亡，但是他知道怎么样，没有人会哭，而且什么，没有人会帮你埋葬，而且你的尸体像这个粪土，刀剑饥荒灭绝，天上的飞鸟来吃，野兽把它当作食物，这个讲起来非常非常的痛苦。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么苦，所以你不能生孩子，你也不要娶妻生养这个儿女，生儿养女。那你又会想到说，其实神是告诉我们说要生养众多，但这个地方又告诉他说你不可什么，不可娶妻，最重要的是说你不要生养儿女，因为将来会遇见这些困难。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多多少少我们可以嗅到一个味道，你可以闻到一个味道，就是说其实这个地方，所以你把那个画起来，他说这个地方，他讲到两次，第一节的时候他说你在这个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第二节又告诉我，第三节又告诉说论到在这个地方的，所以一直强调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一句话，在这个地方神的审判要来临，也就是说这个本来是蒙福的地方，但是即将是什么，有那些神的审判，灾祸要临到，就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可以看到说，神跟这个耶利米跟他讲说不要娶妻，对不对？那我们也可以大概知道另外一个先知叫何西阿。我们知道何西阿娶了一个太太，对不对？他娶了一个太太，那个太太是淫妇所以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不要有后代，你不要再娶淫妇，因为这些东西，何西阿娶淫妇的事情，已经让神跟以色列的关系完完全全的断绝了。当他们这些断绝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神就是把什么，其实你要注意看在旧约的地方没有所谓独身就是说不娶不嫁这种独身这两个字，在旧约是找不到的 旧约是一定要结婚的，每一个人都要生养众多，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保罗在哥林多前那个书的时候才有讲到独身这件事情。在旧约的时候不谈这些事情，但是神跟他说什么？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实在是淫乱，如果你娶的话也是娶到淫乱，你的孩子生出来也是一样不得好死。这些东西因为什么？神在这个地方要做一些审判的工作，好不好？好，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啊要耶利米怎么样，不要嫁娶，也不要生孩子。那第二件事情呢，他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从第五节开始看，他说什么？他说不要进入上家，不要去哀哭，也不要为他们悲哀，因为我已经将平安、慈爱、怜悯从这百姓夺去了，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第二件事情告诉他说，如果有人家办丧事的话，你不要去。我想这个是什么？违反人之常情。因为有人家如果家里办丧事的话，我们要表达什么安慰，我们要表达对他的一个什么怜悯怜恤，所以好像看起来不近人情啊。但其实神其实最主要还是一样，如果你紧紧抓住他自己的忠心意志的话，就可以看到说，其实神是要告诉他说，其实这些人，其实上帝要审判他们，要带给他们一个审判的信息，也就是说这些人死了，他们是因为什么被神审判，他们本来就应该死，本来就应该被上帝所管教，本来就应该，所以你不要去为他哀哭，不要有存着一个怜悯，因为怜悯的心，因为最主要不是在人的怜悯，最主要是什么？上帝在这些人当中啊，他们要神要来惩罚他们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他说这个第六节，他说连什么连大带小都必在这个地方死亡，不得埋葬，又再讲一次不得埋葬。所以人不得埋葬，说实在是怎么讲？不是因为闹饥荒，而是因为什么？神的审判。他说人必不为他们的哀哭哈，不用刀划身，也不使头光秃。这个地方蛮好玩的哈。如果你注意看，他说不用刀划身。啊，在利未记在第十九章的地方，我们翻一下利未记十九章二十八节哈，我们翻一下，啊，利未记在十九章二十八节的地方啊，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哈，就是什么？就是神其实在当时在律法的规定的时候哈，利未记啊第十九章二十八节，他已经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不可用刀划身，哈，啊，那个地方。啊，我们十八章十九节，啊，哪里？啊，十九章二十八节，对不起，在十九章二十八节的地方啊，他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就是人死了以后，你不要去划他的身体，甚至于接下去他也告诉我们说，不可在身上刺花纹。他说我是耶和华，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以纹身呐，啊，我只是。因为这从一节圣经节，他就讲两个东西：死人不可用刀去划，那活人呢，更是不可以拿那个什么针去在身上划刺花纹，这是纹身。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不可用刀划身啊。那我们也可以从同样利未记二十一章第五节，我顺便跟大家讲一下，你翻到后面利未记二十一章第五节哈，二十一章第五节他也告诉我们说，不可使头光秃。啊，如果你自己掉头发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他说跟你讲说，在旧约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留头发，不可以什么把头给他理掉啊。当然今天很多人去理光头，但是我最主要就是告诉大家说，不可纹身，不可在死人身上画这个刀，也不可什么使头光秃。那问题是说，神为什么这边再讲一遍呢？啊，因为我想在列王记上十八章二十八节的地方啊。列王记上，我们上次也提过，列王记上十八章二十八节，当时他们拜巴利什么，拜到一个程度，他们拿刀子割身啊，拿刀子割身，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异教的风俗当中也有什么理光头的这种东西，所以神最主要就是强调他们说，你们这些人，你们已经做这些事了，其实你们是在拜偶像，啊，所以你们他说。在第七节这个地方，他说他们有丧事，人必不为他们剥饼。接下去他说，因为为什么不为他们剥饼呢？因为什么？因为死人安慰，就说死去的人哈，你不要去安慰他们了啊。然后接下来他说，他们丧父丧母，人也不要给他们一杯酒。为什么不要给他们一杯酒呢？也就是说，你不要安慰他们。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如果家里有丧事的话，你不要给他饼，不要给他酒，不要给他东西。最主要就是什么？ 不要去安慰这些死人，因为这是神所审判的死人。神把他们审判的时候，他告诉耶利米说，你不要进到那个商家里面，你又去什么，又去安慰他们。所以可见这不是不近乎人情哈。今天我们不要随随便便就讲说，哦，所以这个人啊，我们谁敢断定说这个人是神审判而死的？常常有些时候我们常常不要误会神的意思哈。所以这个地方哈，我们要紧紧的抓住最主要的问题在这个地方。好，那我们一起回头再看到这个地方，在第五节的地方，他说，因以我已将平安慈爱怜悯从这百姓夺去了。你把那夺去了那三个字画起来。上帝告诉耶利米说不要去上家，最主要的原因说什么？因为这些上家这些人死的，我已经将平安慈爱怜悯从这百姓夺去了。夺去了这三个字在圣经上面有好多好多地方讲到夺去了。你知道上帝在这个地方把平安怜悯慈爱夺去了。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上帝赐给我们的平安怜悯慈爱好像永远不被人家夺走，其实神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其实夺去了哈，上帝可以帮你把这些东西原来赐给我的东西夺去，撒旦也可以把我们夺去，而且上帝又更妙的地方，他可以从某甲的地方夺去，然后交给某乙，好不好？所以夺去这个地方又可以让我们看到说什么，那上好的福分是别人也夺不走的。好，所以我们花一些时间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夺去的哈。这个记不记得在新约的地方，上帝那个耶稣给什么讲一个比喻，有一千还有什么，他特别是呢一千两千五千的神就是什么，在这个把他夺去了，上帝告诉耶稣说什么，把一千的恩赐给他夺去了。所以你看，如果上帝赏赐给我们的，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的使用，神就把他夺去了哈。不止如此哈，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记不记得还有另外一个夺去的啊，耶稣又另外讲一个比喻，他说什么，神的话好像种子一样，对不对？撒在什么，撒在路边，撒在土浅石头地，撒在荆棘，对不对？撒在很多的地方，但是唯独撒在一个什么路旁，那个种子仇敌来的时候会把它夺去。所以夺去的这个字哈，我希望大家能够花一些时间来思考一下啊。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神会把这些平安慈爱怜悯把我们夺去，但是如果这个我们不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面，仇敌也会把神的话给夺去，神也会把什么这个恩赐把我们给夺去。我们一起再来看这个马太福音21章43节，马太福音21章43节这个地方又讲到另外一个夺去。啊，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在第21章的地方啊，21章43节，马太福音21章43节，当时耶稣讲到一个凶恶圆户的比喻，当时这些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啊，非常怎么讲，不在乎这些事情，所以在马太福音21章43节啊，那个耶稣就说，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好像这个从神那边领受这些什么平安、慈爱啦、恩典啦，甚至于神的国。上帝跟我们讲说什么？其实神重要的是什么？他看重的是那可以结果子的。所以神会把我们什么赐给我们的夺去，交给那个什么？交给那可以结果子的。好，那我们一起再来看约翰福音10章28节。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10章28节，啊，我们来看一下说那哪一些不能夺去的呢？约翰福音在10章28节，啊，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神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啊，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的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如果我们愿意在上帝的手里的话，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神的手中夺去，唯一的是什么？我们自己愿自己离开神的。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在上帝的手中的话，没有人可以夺去的啊！所以我想最后一个跟大家分享的啊，就是什么？就是玛利亚她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永远不能被人家夺走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想夺去了这三个字啊，提醒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啊！如果今天我有恩赐的话啊，我要好好的被神来使用啊，否则的话，上帝会把我们夺去。如果今天神的话在我的心中的话，我要小心，不要 好像路旁一样，神那个撒旦也会把我夺去，而且如果我没有结果子的话，上帝会把神的国从我的身上夺去。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是属乎上帝的，只要愿意在他的手中，没有人可以从父的手中把我们夺去，更何况我们要像玛利亚一样，我们要那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所以这些夺去了夺去了，我想花很多时间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最主要就是要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像耶利米这边所说的，当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连我们在上家的时候，神都觉得不用再怜悯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犯太多太多的罪。所以我们看到，我再复习一下，第一个是说告诉他不可以娶妻生儿养女，对不对？第二个跟他讲上家不要娶。那第三个呢，他告诉耶利米什么？他说哈，也就是真正的对比，前面讲上家，现在讲说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对比是什么？焉乐之家，也就是好像结婚啊，或者是这个，他这边最主要是讲到结婚。他说你不要去结婚的这个 party 啊，他说什么？他说你不要跟他们一同坐着吃喝。为什么不要跟他们坐着吃喝呢？啊，最主要他说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因为当你们还活着的时候，在你们眼前我必使欢乐和快乐声音、新郎和新娘的声音从这个地方止息了。也就是什么？告诉我们说，刚才不是说人死了那是神的审判吗？对不对？那现在告诉我们什么？那种结婚的喜宴的当中，你们现在好像觉得很快乐，但是神告诉我们说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刚才是死了，对不对？现在是说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可以亲眼看到那种欢乐的声音在这个地方什么止息了。所以你看，你会不会发觉从第一节到第九节这个地方重复出现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在这个地方，你看一开始他说你在这个地方不要娶妻生儿养女，他说又在说在这个地方你的儿子会怎么样，然后什么在上家也是在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到结婚宴乐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地方，什么他的宴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娘欢乐的声音都要止息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你们还活着的时候，其实指的是什么？就在现在这个时候，此时此刻，此时此刻哈，让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宴乐的声音会止息啊。那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哈，其实神要最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看到说，审判来到的时候哈，不管是丧事也好啊，不管是这个什么喜乐的事情也好，这些东西哈 啊都是什么司空见惯了，到处都有了。这些事情司空见惯，也就是说，再好的事情，这种婚事哈、婚姻的事情，有一天就会消失。啊，那耶利米在这个地方啊，他接受神的命令，不参加这些什么社会的活动。你不觉得说，怎么人家我们中国人讲说，白铁红铁都要跟到底啊？对不对？那神现在告诉他什么？白铁跟红铁你都要断掉啊！那也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上帝要耶利米断掉他当时所有的社会活动。那你知道先知预表着什么？预表着是为神说话，其实也是预表着告诉我们说，其实神自己已经跟这些什么社会当时的这些已经完完全全的弃绝了。也就是说，上帝最主要就是要弃绝跟人之间的关系，好不好？好，那我想最主要回答刚才大家会问的说，那为什么神要耶利米做这件事情？除了我刚才讲说要预表神要弃绝他的百姓，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百姓在这个从第一章到第十六章，耶利米说这么多话，其实我们去探讨过，耶利米在十六章的时候他大概二十七八岁而已啊，他那时候只有二十七八岁，上帝就告诉他说你不要结婚了。说实在，在这个之前，百姓对耶利米他所预言的这些审判，没有人理会他，没有人理会他。到这个时候，十六章，上帝他命令什么？耶利米自己哈，将未来要审判，神要审判的这些什么这些光景，上帝要耶利米自己先活在这个光景上面。也就是说，耶利米你要活给百姓看。也就是说，将来神要审判这些事情，百姓他们根本不理会，你讲了半天他不理会，上帝就说好，耶利米你来做做看，你要耶利米活给百姓看。或许百姓已经这个怎么讲，到这个时候已经什么这个啊，这个从耶利米这样子做的时候，百姓能够相信，多多少少是不是能够相信说耶利米所说的不是开玩笑的， 他所说的不是开玩笑的。所以你看他有三个东西，第一个不可娶妻生子，以免什么他的家人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先知要服侍神呢、啊，他付出的代价是极大的，不是随随便便的。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一左手做先知，然后右手娶妻生子啊，焉乐，然后很高兴啊啊。这个地方他也告诉说，不要进入上家啊这种东西哈、啊，而且告诉我们说，不可跟什么欢乐的人彼此这个啊、吃喝玩乐。所以其实最主要告诉我们说，其实做一个先知所要付出的代价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常常我们也看到很多基督徒哈、啊，他人家说，哎，这个某某人有结婚典礼，他说我不去参加，他说你为什么不去参加呢？他说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不要进入这个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个地方有三个地方，一个是什么？不要娶妻生子，一个不要进入上家，一个不要什么？一个什么？结婚的时候人家欢乐的时候不要去。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这三个东西，我们只抓两个。啊，一方面我们又好像娶妻生子，好像那方面活得很好，然后口口声声说我们不去参加人家的婚礼。有些时候我们自己要知道，其实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到底怎么一回事，我想我们自己最清楚啊。我们自己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啊，也就是说特别是对我们传讲神话语的人啊，有些时候就是说其实神的意思是要耶利米做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在传讲上帝的审判的时候，你自己先必须要在神的审判当中必须要去经历。如果你传讲神要如何的，上帝是可畏的神啊，敬畏的神，你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如果你觉得神是一个信实的，那你自己先必须要经过什么试炼，因为如果自己没有经过试炼的话，哪晓得神是信实的啊？同样的，如果我们觉得神是怜悯的，那如果我们从来没有去看顾过贫穷的人，那我们怎么去可以这个知道神是怜悯的呢？啊，那同样的，我们常常讲神是公义的啊，那我们常常对不公义的事情，我们却又什么啊？却又好像就这样子看过去而已。如果我们常常看到说上帝是一个审判的神，但是我们却什么？我们却没有心里像耶利米这样子心什么？好像心急如火烧一样。所以在这个第一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哈、啊，我花了一些时间，最主要让我们看到说，其实耶利米哈、啊，说实在，他除了传讲以外，他还什么身体力行啊？他还身，上帝也叫他说，你也要身经历这些事情哈、啊。所以第十节开始，神跟他说，你将这一切的话指示这百姓。你看，就是说前面你做到了，接下来你就把这些话告诉他百姓，但是那百姓一定会问呢，问说什么？他说耶和华为什么要降这大灾祸攻击我们呢？可见什么？可见这些百姓他知道，他看到说神告诉他说上家不要去，欢乐之家不要去，这么还有什么这个人死了哈就不得埋葬，这么困难的事情，但是他们还是一样问一个问题，就是什么？耶和华为什么？为什么？常常我们也是这样子问，我们每一个人哈，我们都说为什么神要降这大灾祸来攻击我呢？常常我们遇见困难的话，我们会问为什么？以色列人也是一样问为什么？他们不只问为什么，他还问什么？他说我们有什么罪孽呢？不只问为什么，还问有什么？所以你把它画起来，这地方有三个啊，一个是什么？为什么？一个是说我们有什么？那第三个呢？他说我们向耶和华犯了什么？常常这三个就是在我们身上，上帝你为什么做这个事呢？然后第二个呢，我们有什么犯罪呢？第三个说是什么？我们犯了什么罪呢？其实常常这些我们常常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自以为义的基督徒，或者是说一些不信主的人，他们常常我们常常会这样子，有些时候我们认完罪以后哈，我们还会说什么？哎，这个罪哈，上帝啊，这罪不至于死吧？哎，我稍微骂了一下弟兄，哎，这罪不至于死吧？常常我们会为自己什么？为自己找为什么？有什么？我犯了什么？啊，常常就像我们在教养小孩子的，小孩子也会问说，我犯了什么？我到底错了在哪里？啊，其实啊，我们自己啊，应当啊，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要学习。我们一起翻开马拉基书，好不好？在圣经上面最后一本马拉基书啊，告诉我们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事哈、啊。我们来看这个马拉基书，啊，我们看这个马拉基书，在这个最后面哈、 马拉基书在第一章的时候，啊，他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什么？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吗？对不对？记不记得在第一章第二节的时候？好，那你看在第一章第几节？在第六节的地方，啊，他说啊，我寻找你们，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啊，我们常常也是这样，我们在何事上？所以整个马拉基书至少有大概七八个为什么？啊，神为什么？啊，我们再看到马拉基书在第二章，第二章啊，耶和华在第几节？我看一下哈，在第十六节。在第十六节的地方，十七节，他说，神说，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他说，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所以每一次上帝说什么，我们就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哈，我们再看一下，在第三章哈，这个耶利啊，这个马拉基书我们都讲过了哈，希望你能有机会去听一下那个马拉基书这个地方，他说，你夺取我们的供物，在第三章的第十节的地方。啊，那他回答什么？他说，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公物吗？又来了。常常我们就是这样，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好，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看马拉基书第三章的十三节，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那以色列人说什么？他说，神说，你们还说什么？我们用什么话来顶撞你们呢？所以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子一直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耶利米书第十六章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啊，当耶利米啊经历了这三个东西，神要他以身作则，做出来了以后，再来告诉百姓，百姓还是一样问三个为什么。然后接下来啊，我们来看第十一节，那他怎么回答呢？神说，你就对他们说，耶和华说什么？因为你们的列祖离弃我，随从别神，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他说，而且你们行恶比你们的列祖更甚，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哈，他说什么？他说，因为个人随从自己顽梗的心行事，甚至不听从我。第三个，所以这个地方有三个东西。第一个是说，其实你们的老祖宗已经离弃我，随从别神。那说实在，这些老祖宗离弃神哈，对以色列的这些后代讲起来，说实在哈，是什么？是父母犯的罪。但是神为什么在这边提出来呢？最主要就是告诉他们说，虽然你们的父母犯罪，但是你们还有机会悔改，你们还有机会不要什么？不要什么？不要随从，你们不要效法。记不记得我们在这个耶利米前面我们要讲说不要效法啊？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你们不止效法，而且你还什么更甚，也就是什么做的，你行恶比你的列祖更甚，也是做的更糟糕。不止不效法，你们还去效法，而且还是什么？哦，还是什么？还是反而做的更厉害哈啊！这个，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其实哈，最主要就是因为你们不听从我的话啊。所以其实这就预表着，其实我们什么？我们从亚当夏娃那边所这个传下来了，我们罪性在我们的身上。但有些时候我们做的恶哈，比亚当还要恶啊。常常我们也是有这样子的那个啊那个倾向。所以你看第十三节，上帝告诉他一个结论：所以我必将你们从这地赶出。你看又来了，他说什么？这地。所以我们刚才讲过，这地有讲过几次了。常常上帝就是赐给我们的这个产业，但是我们却在这个产业上面，我们怎么样？我们犯了很多的错，所以新郎新娘的声音从这个地方止息了，然后上帝要把我们从这个地方赶出去。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可以亲自来回想，当这些欢乐声慢慢慢慢止息了，当我们的生命当中遇见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有哪一些地方，神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我们，神这个地方他把他赶出去以后，他说，我把你赶到列祖素不认识的地方就已经很糟糕了，把你抛到一个不认识的地方就已经不太好了。他说什么？甚至于你们在那里必昼夜侍奉别神。你把它画起来，昼夜侍奉别神。我们赶到，把我们赶到那个地方去，神说我们还会昼夜侍奉别神。其实昼夜侍奉别神，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什么？好像是自己找的，对不对？啊，因为自己去 啊，这个自己去侍奉别神，其实这个地方有两面的关系，一个是什么？上帝的惩罚，一个是什么？自己找的。有些时候哈、我们在素不认识这个上帝，我们素不认识的地方，好像我们拼命的工作啊，我们拼命的工作，我们好像在侍奉法老一样。但是神有些时候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尽心尽力去工作并没有错，但是我们的心中却没有平安，因为我们昼夜工作啊，我们事实上我们心里面却没有什么，没有得到安息。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昼夜侍奉别神。有些时候哈、我并不是告诉大家说我们就不用工作哈、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在，也不是说不用加班不用努力，我们必须要加班，必须要努力，必须要工作，这都没有问题。但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到一个程度说昼夜侍奉别神的话，你把那个工作当作是一个好像偶像，当作一个发财，当作一个成功的，那这个就变成别神了，那这个时候就变成昼夜侍奉，好不好？所以这时候心中就没有平安。接下去他真说，因为我必不向你们施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上帝不向我们施恩的时候，我们工作是很辛苦的，基本上我们的工作是很辛苦的啊。所以有些时候虽然很累，但是我们心中要有平安。好，心中要有平安。十四节开始他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永生之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各国上来永生之耶和华来起誓。这句话啊，弟兄姐妹，你会觉得好像很绕口啊。他说那一天来的以后了，日子将到，到了那一天，你不再指着两件，你不再指着这个，然后你又指着那个，但是通通是什么？通通是永生的耶和华。什么叫做永生的耶和华？好，我们常常说哦，我们赞美着永生的耶和华。其实永生的耶和华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什么？那个永生的耶和华就是预表着什么？预表着我们的神还是活的。当我们的神是活的的时候，他现在接下来跟你讲，他说什么？这些让我们想起我们什么？有两个神是活着。第一个神是活着，想起一件事情啊，哪一件事情呢？就是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上来。这是什么？这相信我们都很清楚，这是上帝第一次的什么救恩，对不对？把他们领出来。那他说第二次呢？他说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啊，也就是从巴比伦归回。他说什么？并领他们到各国上来，永生是耶和华起誓。所以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什么？就是说从被掳的归回。好，所以你看哈，这句话我们从头再来看一遍。也就是说，我们指着那活的神来启示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相信这是活的神。那第一次我们相信这是活的神的时候，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把我们从埃及地上领下来。他说你现在不再指着这样子的这个事情，他你现在说指着第二次的。第二次是什么？是说把我们从北方再带领回来的。所以这好像是什么新的出埃及，也就是说第二次的救恩。所以你看，神一而再再而三的，他第一次领他们出埃及，第二次什么？领他们从巴比伦回来。这种东西说实在只有在耶利米书这个地方再一次把它提出来。如果你注意看的时候，耶利米书在其他的地方也有写到哈。耶利米书23章7到8节，你翻啊，下次我们讲到23章的时候，第7节到第8节，它就是讲这个地方。我们翻一下好了，耶利米书23章，因为就在后面而已，在第7节第8节，啊，耶利米书23章第7节。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上来永生之耶和华起誓。然后接下来呢，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人的家的后裔从北方和赶出他们到各国的中永生的耶和华来起誓，对不对？但是在耶利米书23章，他告诉我们接下去有四个字很重要。他说他们必住在本地。又来了，弟兄姐妹，我刚刚不是跟一直分享大家住在这地，他们就住在本地。他们刚才我不是跟大家讲说你们就要从这地被赶出去吗？但是有一天你们会你们会知道神是活的神，不再只有把你第一次带出埃及，第二次还要从北方 被掳的地方把你带回来。所以你看，在我们再回到这个耶利米书第十六章这个地方第十五节，他刚刚这时候不再讲本地，他讲说什么？他说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你把那个再入画起来，什么叫做再入？就是 once again。 因为什么？因为第一次他领他们出埃及已经进入，约书亚已经把他们带进至哪里？迦南美地。但是他们后来被掳到巴比伦以后，神要把他们再带回来的时候，这一次是什么？再一次。所以你再一次的时候，说实在，神实在是太恩待我们。所以你把那个再一次画起来，再入，他说再进去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也就是迦南美地。所以一而再再而三讲到这一块土地，他说我把你赶出去，然后再把你带回来。当时他从埃及地把他带进来，那是第一次，现在是第二次哈。所以我们可以比较这个再入这两个字哈，在这个希伯来文的地方，其实也就是转回，也就是说你们转回，因为那个字根是一样，母音不一样而已，就是说再转回我从前所赐给你们的什么，赐给你们列祖之地。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其实神在这个地方真的是告诉我们说，第二次会比第一次更重要。阿们。啊，常常我们已经好像我们说，哦，我们好像约书亚进入迦南美地，但是我们还是会犯错，神还是会管教。但第二次我们相信神在时候复兴来临的时候，会比第一次更是什么？更是重要。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回转了，神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再进去到里面去了，好不好？所以到第十五节这个地方哈，非常的重要啊。然后我们从十六节开始看啊，反过来又要什么？又要面对现实了。你刚才讲的哇，好像大家都觉得说，哎呀，感谢神，神又要再把我们带入迦南美地，这是很棒的事情，没有错。但接下来又要面对现实，神跟他们说什么？十六节，我们一起来看。耶和华说，我要招许多打鱼的，把以色列人从打上来，然后我要招许多打猎的，从山上各冈的这个冈高冈上，还有各石穴中猎取他们。你看哈，哎呀，又要面对现实了。现实是什么？神的审判。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你看他说我要把他们，我招许多打鱼的，这个地方有一个打鱼的，有一个打猎的。其实打鱼的就预表着什么？预表着埃及。打猎的预表着谁？预表着巴比伦。因为当时他们南国哈要被掳之前，他们曾经去找埃及啊，他们曾经去找埃及，想要来，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过了，我们就不多花时间在这个地方。他们去找埃及，想要来什么？来抵挡巴比伦。结果没有想到，他们却成为什么？这个埃及跟这个巴比伦两个夹杀啊。所以他说我要招那个打鱼的，把你们给钓上来。也就是说哈，你们会被埃及给什么？给挑出来。然后接下来他说招许多打猎的，从各高冈上和各石穴当中把你们取出来。这个地方啊，你把那个石穴把它画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你注意看哈，那个当时摩西哈是在石穴洞穴里面看到耶和华神，对不对？所以他说他要跟他神跟他讲说，我过去的时候你只看到我后面，看不到我的前面，对不对？所以摩西是在洞穴里面哈来经历耶和华神，所以他在那里面的话平安，他经历了神。你知道大卫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是什么？躲到洞穴里面去。所以洞穴对以色列人讲起来不是像今天，所以我们看到哦，从石穴当中把他们列举出来好像没什么意思，但是对以色列人讲起来，从石穴也就是洞穴当中把像猎人这样把他列出来，哇，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因为对他们讲起来，摩西也是在洞穴里面，大卫也是躲到洞穴里面什么才能够这个享受到平安。所以洞穴对他们讲起来是耶和华的什么避难所、保障一样。但是最主要，上帝告诉我们说，他要让打猎的把他拉出来，意思是说什么？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躲到那个洞穴里面，你们就平安了。神常常，我们心中常常觉得说，哇，我最近好平安。其实我们什么？只有神知道，神要把我们从人认为平安的地方，把我们给挖出来。为什么呢？我们常常欺骗自己，欺骗自己说好像很平安，但是神 要让打猎的从我们从石穴当中，从那个假的平安把我们拉出来。记不记得耶利米书我们也写说过，那个假先知说平安平安，其实你们没有真平安。所以这个打猎的还有打鱼的这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又要面对什么？面对现实，我们什么？我们得罪了神，神的审判就是要像打鱼的跟打猎的把我们给拉出来一样，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最困难啊、最污秽的一面。所以在第17节他说，因为我的眼目查看他们的一切行为，他们不能在我面前遮掩，他们的罪孽也不能在我面前隐藏。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如果我们知道了以后，我们被神从洞穴里面挖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神说，哎呦，一点都没办法隐藏，一点都没有办法什么遮掩。18节他告诉我们说，我要加倍报应他们的罪孽和罪恶。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用可憎之诗这个玷污我的地土，又用可厌恶之什么之物充满我的产业。这个地方他说我要加倍的。什么叫做加倍的？你看打鱼的就一次了，再来一个打猎的，这不是加倍吗？以色列人他们遇见了埃及人的欺负，又来遇见巴比伦的欺负，这种加倍的事情都是神的审判。上帝告诉他们说，不止如此，他说哈，你们用可憎之诗玷污了我的地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迦南美地。他告诉我们说什么？用可厌恶之物来什么充满我的产业，那个产业就是指着以色列的百姓。因为什么？可厌恶之物就是那些偶像充满了他们的心。今天有多少时候我们也玷污了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地，我们的心也是一样被充满了这些可憎恶的偶像。所以接下去他说，接下去从19节开始他又转了。你看耶利米这时候开始他说，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在苦难之日你是我的避难所。好，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耶利米开始宣告了。好，也就是说宣告在一个地方，他说别人都逃到你的洞穴的里面，但我却逃到你的避难所里面去。你会发觉他说什么？你是我的避难所。诗篇当中常常讲到避难所，耶利米这时候不再讲到他躲到洞穴里面去了，因为那只是一个看得见的，但是他有一个看不见的神，就是什么？神是他的避难所，是他的保障。而且他说在苦难之日，其实这时候在苦难之日的时候，你会发觉他当时还没有被掳呢。他当时是什么？他当时的苦难之日是什么？你知道吗？当时的苦难之日就是被亚实图他本乡本族的人来迫害他，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被迫害，所以他在苦难，在这样子苦难，他就知道躲到那个保障耶和华神的避难所。那等到那个更大的苦难，巴比伦被掳的时候，你看他在这个苦难他就已经躲进去了。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列国人必从地极来到你这里，说我们列祖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之神，是虚空无益之物。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其实以色列人这时候弃绝了神，但是神让第一次像这样子的宣教的信息，让列国的人都可以什么来到神的面前他们自己会说一句话，20节，这是列国人所说的，他说人岂可以为自己制造假神？其实这不是神，也就是什么外邦人已经认识的真神了。21节，他说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知道，就是这一次，你把它画起来，就是这一次。神说我要使他们知道，难道他们不知道吗？常常我读经读到这个地方，神说我要使你知道，说实在我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其实我老早就知道，谁不知道呢？但是他说就是这一次，最主要告诉我们说就在这时候，而且希望神的希望就是说一次而永远的，也就是说这一次不要再来了。好，上帝是希望就是这一次没有了，这一次是那永远的一次，将来你们不会说我不知道了。因为他说什么？我要使他们知道，其实他们老早知道，只不过是知道的已经太晚了知道的他们已经太晚，来不及了就好像这个什么财主跟拉撒路一样，你记不记得非得要什么？那财主非得要到那个地狱里面去的时候，才会什么向亚伯拉罕来呼求，哇，你去告诉我的家人怎么样，已经什么太晚了。但是神这边告诉我们说，就是这一次，也希望说不要再有机我们这个离开神了。他说什么？人知道悔改信靠神，其实没有什么，没有太晚。其实今天我们希望，我们只是希望早一点他这边告诉我，就这一次使他们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 上帝的手跟上帝的能力这个时候又再一次的出现，让他们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弟兄姐妹，我们难道不知道神的他的名是耶和华吗？我们老早知道了，但是我们仍然背弃了神，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第十六章的过程当中哈，其实神啊可以分三个部分，借着先知以利耶利米让他们知道啊，其实耶利米是非常辛苦，他遭人迫害，遭人愤恨，遭人这个啊很多很多困难，但是耶利米仍然坚守。然后第二个，他告诉我们说，神对以色列的百姓啊，让他们知道哈、啊，他们啊这些困难哈、啊，他们必须要哈、啊、离开啊，知道来到神的面前这个认罪悔改。然后第三个地方哈、啊，神要让他们说，如果你们不应该，你们应该认。痛改前回，如果你们没有觉悟的话，其实神是要让外邦人再一次能够得救。好，我们继续往十七章的地方看。十七章他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说，犹大的罪，他说什么是用铁笔跟金刚钻记录的，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脚上。弟兄姐妹，在古代啊，哪里有钢笔？在古代哪里有金刚钻？都是用石器的，对不对？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犹大的罪已经什么，已经到一个程度是什么，是用这个铁笔。什么叫做铁笔呢？就说你写下去哈、哦，没有办法涂抹的啊。所以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写下去没有办法涂抹，像金刚钻一样记在什么，不是记在石板上了，是记在哪里？记在他们的心板上。记不记得摩西当时上帝把神的话写在石板上，但这些石板上已经对以色列没有用的，就好像说这本圣经白纸黑字，我们放在桌上已经放十几年，已经没有用了。但是神告诉我们说，哈，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没有用，但是神要怎么把这些困难的东西哈刻在心板上？我们一起来看到这个啊、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三节，好不好？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三节哈。啊，神到最后的时候也是告诉他们，他说哈，神要跟他们以色列家所立的新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神不再写在那个像摩西一样把律法写在石板上，要写在他们的心上。他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儿女，对不对？好，神已经改变，神在这个时候，将来是新约啊，新约的时候我们也一起看到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三节，好不好？在哥林多后书啊第三章第三节哈、啊，哈、啊，神也是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这些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笔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要写在石板上，乃是要写在心板上面。所以这时候神告诉我们说，一而再，再而三，神要把我们写在心板上面。所以这。也就是说，犹大的罪到这样子的程度，要用钢笔，要用金刚钻把它刻在他的心板上。不止如此，还要刻在哪里？坛脚上。为什么要刻在坛脚上呢？我们记得列王记上第二章二十八节那个地方哈、啊，那个约坛，那个时候不是要，我们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上二章好了哈、啊，可能有些人忘记了哈、啊，我们再看一下列王记上啊、第二章二十八节。列王记上二章二十八节那个地方，对不起哈，列王记上，二章二十八节，好，我们来看一下二章二十八节，在第二章二十八节的地方，当亚沙龙哈，这个啊、约押虽然没有归从亚沙龙，却归从了亚多尼亚，他听见这么多风声，就逃到耶和华的帐幕，抓住了祭坛的脚，所以祭坛的脚是有一个什么？当时约押抓住祭坛的脚，为什么呢？因为祭坛的脚有赦罪的功能，他们抓住了祭坛脚，所以他这时候告诉我们，再回到耶利米书说，他把罪写在祭坛的脚，也就是说，那个东西本来是可以赦罪的，但是你写在祭坛的脚，你就什么赦不了了，你写上去的也是用金刚钻写上去的，所以不止如此，他说什么？他们的儿女纪念他们在高岗上这些，也就是说，连儿女都要纪念。所以你看，当他们如果你把罪恶写在那个祭坛的脚的时候，哈，去敬拜的人大家都可以看得到，而且不容易被涂抹，不可能被涂抹的。那你的儿女，我们的儿女，每一次看到那边就知道我的祖先犯罪了，我的父母犯罪了。他说儿女来纪念他，所以要小心了、啊、哈。有些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以为我们所犯的罪不知道， 人不知道，别人不知道，但是我们的儿女会纪念我们犯罪的这些事情哈。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哈，他说啊，这个你在世境内所犯的罪，你的货物所有一切东西，当掠夺之物要交给仇敌，并且第四节，你因自己的罪必失去我所赐给你的产业。所以我们的神赐给我们的产业就会什么？就会不见。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从第五节、第六节，还有第七节、第八节，哈，这两节是非常非常棒的两节，哈。五六两节，哈，他讲到说什么？他说：“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血肉绑背的，心中离弃耶和华，那人有祸了。”哈。然后第七节他说：“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那人有福了。”哈。所以你看，第五节讲到什么？有祸，你把它圈起来；第六节讲到有福，你把它圈起来。所以，他这两个是对比。那这两个对比，有祸有福。那最主要大家都希望有福，有对不对？不希望有祸。那我们怎么办呢？只有倚靠这两个字。你看哈，第五节也是讲倚靠，第七节也是讲倚靠。有祸的话是倚靠人血肉的膀背，有福的话是倚靠耶和华那可靠的。其实最主要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说，当时他们是什么？他们还没被掳嘛，他们的倚靠是谁？他们的倚靠就是埃及人，他们的倚靠就是那些埃及人。我们一起来看看说他们当时怎么倚靠埃及人，好不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我们先看22章好了，我们看31章好了，对不起，以赛亚书31章，他说祸灾，31章第一节，他说祸灾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也就是指的这些以色列人。他说是因为障碍马匹倚靠甚多的车辆，你看都是倚靠，他们倚靠的是什么？以为埃及人有很多的什么马车车辆，倚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其实耶和华有智慧，他必将灾祸，并不反悔自己的话，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又要攻击那帮助作孽帮助的人。接下去他说，埃及人不过是人，他说并不是神啊，并不是他就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所以你看，埃及人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是血肉，不是灵。耶和华伸手，那帮助的人必半跌，那受帮助的人也必跌倒，两个一同灭亡。所以千万不要去找人的帮忙，他这边讲得很清楚，当我们找人的帮忙的话，帮你的也跌倒，你自己也跌倒。所以常常我们再回头看这个地方，所以第五节第六他讲到什么？倚靠人血肉的膀背，心中离弃耶和华。最主要他说，如果这样子有祸，他就必像沙漠的杜松。沙漠的杜松就好像什么？不是那个高大的植物，是小小的植物。他说不见福乐来到，有其他的圣经翻译是说不见拯救来到，因为他们去找埃及人要来保护他们嘛，就看不到拯救来到，却要什么？却要住在干旱之处，没有人居住的碱地。哈，这是什么？这是有祸的。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倚靠耶和华有福的哈，他说什么？他必像树栽在水旁，好像是诗篇第一篇，对不对？好，但是我跟大家分享，刚才说他必像沙漠的杜松，杜松是小小的灌木，对不对？他现在讲到什么？乔木是高高的树，你们看，很强烈的对比，一个有祸的是杜松，一个什么？这个有福的是什么？像树一样。他说栽在什么河边，并且扎根。接下去他讲说什么？炎热来到，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说一件事情，并不是说我们倚靠耶和华就不会有炎热。他这边说炎热，其实跟那个干旱的沙漠是对比的啊。所以你读经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还是会有什么像沙漠的困境，我们是还是有干旱之地，炎热还是会来。但他一个很重要的告诉我们说什么？并不惧怕。所以最重要就是在当我们惧怕的时候，我们就开一个破口，让仇敌什么进入了。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不惧怕，叶子仍然青翠啊。好，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这句话大家都会背。他这边说坏到极处哈，其实这是一个当时的医学名词，也就是说到一个地方哈，已经什么，已经怎么讲，已经破烂到一个地方没有办法医了啦，破烂到一个地方，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们常常讲说，哎，这个人哈，知人知面不知心，所以我们常常说，哎，他人心的诡诈。他说，但是他这边说，谁能识透呢？谁是指谁？ 不是指别人。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对方人心比鬼诈，对不对？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其实这边更重要的另外的一面就是什么？那个谁指的是自己。人心哈，我们这么读哈，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连自己都不认识了。所以神在这个地方最主要告诉我们说，不要常常以为说，哦，这个人人心诡诈，哎呀，坏到极处，没有人可以认识他。其实这边强调一个是说，我自己都没有办法认识我自己啊。所以在这个之后，让我们看到神接下去他说，如果我自己都不认识的话，那神要如何让我们看见呢？所以神就用什么？用试验的方法啊。接下去他说，神是什么？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的事情的结果来报应他。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神要试验我们，今天老师要考试你们，是老师不知道我们的程度如何，所以老师要考试，对不对？但是神要考试我们，其实神老早就知道我们的程度如何了。那神为什么要考试呢？所以为什么呢？最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看到那个答案，那个分数拿来的时候，原来自己，因为我们刚才不是讲吗，谁能试透是连自己都不能试透。上帝对我们的考验就是要让我们来看清楚自己，而不是让别人来看清楚我们哈。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要照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他，也就是让我们看到。他说接下去他说，那不按正道得财的，好像鹧鸪报是自己啊，不是自己所下的蛋。那个鹧鸪哈，有些人讲说鹧鸪不会，只会生蛋，不会爆蛋啊。但是这个地方却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爆自己的蛋，所以他当孵蛋孵出来的时候哈，那个小鸟是什么？不是他的。不是他的孩子。所以也就是说什么，我们枉然劳力了。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做很多东西，他说到了中年人，那些财物都离开他，他终究必成为愚顽人哈。所以接下去神告诉我们第十二节哈，我们继续看哈。他说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是以色列的盼望。他说从太初安置在高处，太初是指着时间上面的关系，高处是指着空间上面的关系，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其实上帝是不住在人所这个建造的圣殿上面，它是超越时空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离开我的，他的名字必写在土里面，也就是说他的名字就被忘记了，离弃了这活水的泉源。接下去他说，耶和华求你医治我，便痊愈，让我便得救，你是我所赞美的。这个地方神在十五章的时候已经告诉他说，他将来会拯救，所以他再一次宣告，神你会拯救我。接下去他说，你在这边讲说，你是我所赞美的。你看第十七节，他说什么？你是我的避难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神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哈，他说愿那些逼迫我的蒙羞，却不要使我蒙羞；使他们惊惶，却不要使我惊惶；使灾祸的日照到他们，以加倍毁坏他们。其实耶利米说实在是什么？五味杂陈呐、啊。他一方面要希望他的以色列的百姓能够悔改认罪，一方面又怕什么？他们被上帝所惩罚，惩罚的什么啊？他也心于心不忍哈。所以到十九章啊，十九节到最后，我想很简单的告诉大家说什么？这是讲到安息日，唯一当时对他们最好的就是什么？安息日，你们要守安息日。他说，你们在平民的门口，就是犹大君王出入的门。很多人这句话读不懂，平民的门口为什么是君王出入的门呢？其实平民的门口应该是平民之子啊。应该是叫做便雅悯之门呐、啊，也就是说，你要站在便雅悯之门，也就是什么那些君王出入的地方。然后第二个呢，是站在各门口，也就是平民出入的地方。也就是说，你要传扬神的话，是要在人多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入耶和华耶路撒冷的各门，也不要在安息日从家中担出担子去，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只要守安息日。记不记得在尼希米的时候？啊，他告诉他说，其实人单进来是要卖东西给耶路撒冷的啊以色列的百姓。那卖的人啊想要卖，那买的人心中也很想买，所以买的人跟卖的人，他们当时就在什么？就在耶路撒冷的地方哈、啊，这个做神所不喜悦的，在尼希米记十三章十五节到二十二节那个地方。但是他重要的是说二十四节，你们若留心听从我，他说到最后。二十五节他说，那时上帝给他三个很大很大的应许。他说那时就有坐大卫宝座的君王，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说什么？ 在第25节最后面，他说这城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永远。第三个呢，大家来献祭，也就是说到这个第26节最后面，到耶和华的殿去。所以有三个很大的应许，也就是说宝座仍然设立，如果你们愿意守安息日的话，宝座仍然设立，耶路撒冷圣城永远存在。第三个呢，耶路撒冷的圣殿永远有人来敬拜神，来献祭。所以他说你们若不听的话，他说我必在各城门中点火，也就是要把整个耶路撒冷包括圣城圣殿全部的烧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耶利米书第16章17章这两章当中，其实神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在当时的人要守安息日。那今天我们也是要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只有守安息日，我相信我们每一天都要过那安息日的日子。所以在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在第9节到第10节，我想那个地方非常好的让我们可以看到人如何来守圣日，也就是我们无时无刻我们全然的信靠主，我们在神的安息里面，我们来经历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神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谢谢你借着耶利米书再一次告诉我们，常常我们就要像耶利米一样，我们嘴巴所传的跟我们生活所经历的，主，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看到真的是我们自己人心的诡诈，真的是谁能识透呢？常常连我自己也没有办法看见，愿圣灵自己亲自的光照，光照我们在自己内心没有办法看见我们离开神的地方，我们亵渎神的地方。主啊，求你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看到神你应许我们的是那神的宝座仍然设立，耶路撒冷圣城必存到永远，到耶和华的殿都有人到你的面前，让我们首先来献祭在你的殿的前面。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将感谢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